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今天技术原因有点推迟，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仰望你，求主继续看顾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学习，一同来继续学习出埃及记摩西从神领受的一切的教导制作会幕敬拜的流程方式各样的需要求主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明白你的旨意，通过这些的规定看到属灵的意义。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是二十八课第二十九章，整个这一段呢，好几章一直到三十几章都是神向摩西所启示的，就是他在山上四十昼夜所领受的神给他的这些的吩咐教导。所以这些呢，我们看都不是真正的在做，而是说都是神在教导他怎样做。看，都是神对摩西讲的话。第一节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怎样行呢？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好，这是要设立亚伦和他儿子做祭司，也就是说这个设立的过程也叫案例，是吧？这个过程很复杂的，整个好几章都是在讲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很重要很严肃的一个事情。首先先预备牛羊，这些都是我们叫祭牲，就是献祭的牲畜。那这里边有一句话呢，就是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这里边的信息很丰富的。首先，这是你是摩西，所以说呢，摩西在这个当中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摩西他是祭司的祭司，他后来就不再做祭司了。当设立亚伦做大祭司，他的儿子做祭司，一代一代传下去，就跟摩西没有关系了。但是呢，总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呢，就是由摩西充当这个身份。就是他们设立他们做祭司，也应该有一个祭司来做的。那这个祭司呢，叫做临时的祭司，就是摩西，只有他配得这个职分。所以说这里边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这个并不是摩西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权柄，是神让他这样做，是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权柄身份，让他通过这些的仪式让亚伦和他儿子成圣。啊，这个成圣呢，和我们现在教会里边讲的，也就是新约的神学里边的成圣不是一个概念，有一个里边的一些区别的。当然里边也是有一些的因素是一致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的区别。今天呢就和大家稍微的有一点点分享，这个就属于神学的范畴了。这个是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是为什么这成圣呢？首先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做祭司，成圣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只有他们成圣了才能做祭司。成圣其实呢就是神分别他们，让他们能够配得这个职分。这个英文呢，如果我们看我们的这个ESV 的版本，这个英文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词，叫 consecrate。 consecrate 呢就是使神圣，供神使用，献身于神，分别为圣，归给神，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 consecrate 这个强调的就是把一个人或某个东西，比如说牛羊也是 consecrate， 他们要献给神的时候也是要是这个意思的，就是归给神专用了。不但是人和牲畜，当讲到会幕的时候也是 consecrate， 这个会幕圣殿这些的器皿祭坛，所有这些呢都是分别为圣，在神家里边的一切东西可以说都是被 consecrate 了，就是分别为圣的，归给神了。在出埃及记的前面一章二十八章 四十一节这里边有一句话叫 anointed them, ordained them, and consecrated them。 你看这里边有三个词，这个 anoint, anoint, 这个就是高立是吧，高抹。 ordain 呢就是这个按立设立，后边呢就是 consecrate, 就是分别为圣。那翻译出来就是高抹他们，将他们分别圣，好给我做祭司职分。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好像没有把这三个词就是特别清晰的翻译出来，是吧？我们这里有三个词， ordain 呢就是设立案例，他这翻译成的好给我供祭司职分，就是不是特别的清楚明显。总之呢，就包含这个意思的，这个归给神服侍神，包括我们现在的长老牧师是案例嘛，就是 ordain 是吧， ordain 就是由原来的长老牧师设立新的长老牧师，都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传承，一个合一。那这里边呢，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是要分别为圣的，是被 ordain 的，被案例的，被设立的，成为神的特殊的使用的器皿，就是作为祭司。祭司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职分，就是在圣殿当中分别出来专门来服侍神的。这是一个仪式，也可以说是一个过程，一个形式，但是呢里边有属灵的意义的，不只是一个仪式而已。那么我们现在说在这个新约时代这个成圣呢，是另外一个词的，叫 sanctify, 使圣洁，使成圣，强调的是就是成为圣洁。这个呢就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了，而是表明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分别为圣。在旧约里面也有这个词的，在出埃及记的十三章二节， Sanctify unto me all the firstborn, 就是所有这个头生的归给神。那归给神呢，就是归神所有是吧，从此呢属于神，这是一个归属的问题，是他的身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不只是一个这个服侍的事情，而是一个生命的，涉及到一个生命的问题，生命的洁净。我们叫因信称义是吧，被神称为义了，被神分别为圣，追求圣洁了。再看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七节，这一段呢是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就是为所有的信徒祷告的，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英文是呢 sanctify them in the truth, your word is truth, 就是神他用他的真道，用真理来圣洁圣化这些的信徒，包括我们，就是我们一切所有的属神的儿女，真正的信徒，都是被神 sanctify 了，被神洁净了，圣化了，所以我们可以被称为是圣徒。那这里边呢，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献上，而是呢要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更新改变生命。所以我们看这两个词呢，这个含义差不多，但是呢在用法上又有一些的明显的一些差异，一些的区别。这个 consecrate 呢更强调的是被神来使用，是一个职分的问题，但是 sanctify 呢就是强调的是身份，属于神，然后呢是强调生命，生命的改变。这个本质上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是吧，这个 sanctify 呢更强调我们的属神的生命，生命的本质的改变。这个 consecrate 呢更强调的是这个一个仪式，强调是被神来使用。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 祭祀当中很多都是后来根本就不信神，是吧？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叫撒都该人，他们根本就不信复活，也不信有天使，等于是一群不信的人。就像现在自由派神学一样，王文道称现在自由派神学就是不信派。但是呢，这些祭司也是 consecrate 了，他们也都有这个过程的，也是被这个宗教仪式走了一个过场的，也是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他们也是被 consecrate， 就是被分别为圣了。但是呢，没有生命的改变。但是 sanctify 呢，更强调的就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为圣洁，用于这个新约更多的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生命被神来圣化，不只是一个身份，不只是一个名字，基督徒，是吧？那所以我们呢，看旧约这个仪式呢，更强调的是一个仪式。当然，这里边是神的权柄，神设立的。所以大家想想，所有亚伦的后代都有这个可能性被神设立为祭司。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人都是罪人，对不对？并不是亚伦和他的后代都是圣洁的了，都是圣人了，没有罪了。所以他们当中也是有罪的。所以说，这个仪式不一定能够洁净人的罪的，不一定能够让他们真的成为圣洁的。所以后边很多的祭司，其实也不只是主耶稣那个年代，以利是吧，也是祭司，他的生命大家都知道，他两个儿子是吧，也是祭司，干了很多的这个罪恶的勾当。所以说，一个仪式并不能真正让人这个分别为圣的，最重要的还是要靠神的道。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追求圣洁，效法基督，真的能够被神来圣化。所以主耶稣那个祷告是吧，这个你的道就是真理，因真理而成圣，不是一个形式，我受洗了，我成为基督徒了，好像我就可以真的成为圣徒，这是要付代价的，要不断追求的。所以这个 sanctify 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追求，一个真正的活出即真理来。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嘛，就 Every consecrated person should be sanctified， 就是说一个 consecrated 就是一个通过一个礼仪一个仪式被圣化被分别为圣的人，他应该是一个不断被神的真道来洁净来圣化的人。sanctify 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真正生命的来被神的道来更新改变的。所以这个 sanctify 有点像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的长长的重复的一个过程，反复的不停地被神的道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是吧？就像罗马书的十二章里面讲，是吧？这个我们要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说这个从这两个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道是带着能力的，同时呢我们自己也要尽我们的本分去努力的追求，让这个道真的能够掌管我们的生命。但是呢，这 consecrate 就是一个仪式的过程，更强调这个被神来使用的这样一个身份，一个职分。好，我们接下来看，这是都是预备的过程，预备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成为祭司，这个仪式都是怎样进行的，很复杂的。第一节呢，就讲到了三个牲畜，是吧？一只牛。牛犊就是很一岁的很年轻的牛犊，然后呢两只绵羊也是羊羔。接下来第二节说呢，就是另外的东西了，也是预备的，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制作。圣经里边讲的细面呢，就是白面，就是小麦磨的这个面，这是最高的最高质量的面。我们这些的都知道，是我们中国也是小麦大国，所有的精细的这些的面食基本上都是小麦做的，因为小麦它的营养价值也高， 也能磨得特别细，蛋白质啊，它的这个加工要求都是最好的。所以呢，细面就是小麦的面，比大麦啊这些都好很多的，其他都叫粗粮了，只有这个小麦叫细粮，是吧？细面做成的。我们看这里面有三种，我们可能不太注意，就是无酵饼嘛，这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这里面有三种，是无酵饼，没有修饰，就是无酵饼。那到底什么样子呢？我们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那个外观什么样的，多厚多大，没有。我看有的是这个图上很大的这个无酵饼，看起来得有一两公斤大，那个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大，很难制作，是吧？这么大的饼啊，总之呢，这里面有三种，一个是普通无酵饼，另外呢有调油的无酵饼。如果我们看英文呢，大概就知道这意思啊。普通无酵饼是用水和面做成饼，是吧？然后呢，这个调油的无酵饼呢，是里边加了油了，就是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就用油来调，这个里边是 fix with oil， 就是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就加进油去了，有的甚至是完全用油来和面。我好像我也看见过一个视频，里面讲到有些的做一些的面食呢，它就完全都是用油来和面的，就是用油来调和的，里面起码是加了油，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就是调油的无酵饼。后边这是抹油的无酵薄饼，这个饼呢显然是比较薄的，薄到什么程度呢也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抹油了，不是调油了，就是在和面过程中没有加，而是呢这个烙熟了，或者是烙的过程当中呢就像烙饼一样的，在外边抹油，抹在外边的。你看有三种，这个为什么要有三种呢？我查了半天，我也不知道圣经为什么要让他们做三种不同的无酵饼。那我的理解就是神顾念人的口味，因为这些饼后来是要吃的，祭司们要吃的。总吃一种饼呢，可能这个有的人喜欢这个不同的口味的，是吧？这个我们中国的面食也是很丰富啊，神也是很丰富的，不是一种，是三种不同的饼，有的调油，有的抹油，这个没有特殊的这个意义的。我们看在后边利未记里边也是讲到这三种。好，我们看第三节，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好，其实呢在这个材料上的预备就这些东西，其实也并不复杂，是吧？复杂呢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一个是要 anointed， 就是要膏抹啊，另外呢就是要献祭，这两个过程，这一章呢都讲不完的，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首先把这些东西物质的预备齐了，接下来呢是人的预备。第四节，要是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人的预备是什么？就是洁净，因为人是罪人嘛，人是污秽的。这个洗身呢并不是说因为人身上有脏的这个泥啊什么要洗掉，这个洗身就是一个洁净的过程，即使他在家里面洗了澡了，到这儿来还要再洗，这个并不是卫生的原因，是吧？预备人的洁净，在神面前要清洗，这是一个人的预备。除了这个清洗洁净以外呢，就是穿上特定的圣服，那这个呢都是提前就做好的，是吧？前边28章的经文里面就讲到为他们预备这些的圣服，讲了很多的这些的里边的这些的要求，尤其大祭司的服饰是很复杂的，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我们看这个就很复杂，是吧？有内袍，有外袍，还有以弗德。跟大家讲过了，这以弗德呢就是一个坎肩，那里边肯定有内袍的，是吧？穿上一个内袍，然后外边套在外边，而且呢这个以弗德是必须露在外边的，不可能再把它这个 完全遮蔽的，因为星牌这是要用的，在这个求问神的时候用星牌要做这个巫灵土冥是吧，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呢一定要露出来的。然后呢，树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就是把它拴上系上，让它呢能够和这个大祭司的服装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要不就松松垮垮的是吧。接下来第六节，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那这个呢，这个中文翻译呢，我觉得也不是很准确的。其实这个我们看英文呢，这里边说是 "And you shall set the turban on his head"。这个 turban 呢，就是一个头巾，也可以说是一个帽子。也就是说，这个亚伦是带着两样东西的，里边的呢是这个 turban。是一个，是或者叫头巾或者叫帽子的。然后呢 ，and put the holy crown on his turban， 就在这个他本来有这个帽子戴上以后呢，在外边再加上这个 crown， 就是皇冠冠冕。这个冠冕呢，应该就是一个比较看起来很华丽的一个冠冕嘛，很漂亮是吧？这是戴在外边的，比较大的，比帽子要大。这个呢？是，不管是这里边的这边说的冠冕和外边这个圣冠，都是特别的，专门给大祭司的，其他祭司没有。后边我会看到祭司是什么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些呢，都是到这儿呢，就所有的圣衣穿好了，最后呢，把这个帽子戴上，把这个冠冕也给他戴在头上。接下来呢，这个亚伦作为大祭司，他的这个准备工作就做好了。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膏抹，又叫膏粒。第七节，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这个应该叫膏，膏油是一升，然后这个呢后边这个膏呢应该是四升，就是这个是个动作，这个 anoint， 这是膏他，膏油就是把这个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膏他。这个膏粒的过程呢，是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受膏者是吧， The anointed one。 这个膏粒的过程呢，是这个大祭司设立一个中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膏粒。大家可以想想，这时候他的帽子和这个 crown 这个冠冕都已经戴上了是吧。原来我曾经想象，这个亚伦的膏粒是光着头的，直接倒在头发上。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不是，看来这个膏油是直接倒在这个冠冕上的，由冠冕往下流下来，然后呢一直往下流。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情景，在诗篇的133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吧，讲到这个弟兄同居何等的美。那比喻是什么呢？比喻成就是亚伦他的受膏，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这个情节呀？这里边的经文告诉我们，他是戴着帽子和这个冠冕的，在受膏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油啊也倒在了冠冕上，也倒在帽子上，然后从头上一直往下流的，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最后呢流到地上，他的脚上都有，全是这个油，不是一滴两滴，是一可能是一桶很多的是吧，否则怎么能流到处都是呢。这个油是非常丰富的是吧，这个膏油膏抹膏粒，这是第一步，后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仪式呢还没有完的。 接下来呢，就是也是必须的一个过程，就是要献祭。接着我们看呢，这个献祭就不只是为亚伦献祭了，和亚伦和他的儿子是一个集体的一个献祭的过程。所以呢，接下来就把他的儿子们也叫过来参与其中。那在他们这个被这个献祭的时候呢，之前呢，那他的儿子们来也是要给他们穿上服装的，也是要洁净的。这里边虽然没有讲他们要洗身，一定是要做的，要叫他的儿子们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包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职分。要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分别为圣，这边又再讲一次分别为圣。我们看这里边他的儿子们呢，这个是包上包头巾的。前面亚伦上面说的是什么，是吧？这个首先是这个冠冕，然后呢是圣冠，这个词都不一样，中文翻译的不一样，英文的也不一样，我查原文也不一样的。就是说亚伦他的儿子们，他们只是包上包头巾的，和亚伦里边那个帽子也不是一样的，就是祭司和大祭司他们的装束是很不同的，大祭司是专属的大祭司的服装服饰。好，他们也穿上了这个祭司的服装。接着说呢，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职分。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祭司的职分是永远的定力，也可以叫做一个是一个神永远的这个呼召，这是一个终身的职分，不会改变的。也就是神的拣选，神的设立是永远的，没有期限。其实现在的新约时代的长老也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们在长老培训的时候读过一本书，里边讲到长老的呼召，讲长老的职分是一个终身的职分。他有一个比喻说，长老头上这个就是长老这个 title 比喻成一个帽子，是一个金属的，是焊在他头上的，焊在头上你怎么能摘下去呢？摘不下去的。神的呼召是没有反悔的，作为一个长老是终身的服侍，所以我们蒙召做长老要有这个准备的。你蒙召以后就是终身的，不能说我不想干了又不做了。这是一个，这里边也告诉我们是吧，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是永远的定力得了这个职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献祭了。献祭这个过程呢很复杂，我们呢如果想更多的完全的这个详细的能够明白理解，我们最好呢结合利未记，因为利未记讲的更加的清楚，更加的详细。那这里边呢讲到，大家还记得是吧，我们有三个祭牲，一头牛，两只羊，这是三个祭，三个不同的祭。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牛，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那给人献祭呢，都是要献祭的人他的手要按在这个牲畜的头上的。按手表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合一，就是这个牛代替了这个献祭的人。这个牛呢他将要被杀，也就是说他的死是替这个献祭的人去死的，这个是一个赎罪祭。也就是说这个牛为献祭的人，为他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赎罪祭就彰显了神的公义，就是罪的代价就是死，就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那用这头牛，用他的生命代替了这个犯罪的人，代替了他的罪，为他的罪付上了代价。也就是呢，从此从属灵上来说，这个献祭的人呢就在神眼前看为无罪了，他的罪被赦免了。接着说呢，十一节，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大家知道这个你是谁是吧，这个你呢就是摩西。也就是说呢， 神要摩西在会幕前把这个公牛要宰杀的，摩西要亲自动手的。那我们知道宰杀赎罪祭这个工作是谁做的呢？是祭司做的，是吧？一定是祭司做的。祭司做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献祭嘛。所以可见呢，摩西在整个这个仪式过程当中，他就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说摩西他是祭司的祭司，他是设立第一个祭司的人。当这个祭司设立完以后，他就退出了祭司的职分，他就不再做祭司了。以后呢，以后都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的职分了。当然有一个开始嘛，是吧？接着十二节说，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好，我们知道这个燔祭坛还有里边的香坛上面呢都有四个角，这个角呢就是horn，是牛角。这个牛角呢在这个祭坛的四个角落安在上边，有意义的，要把赎罪祭牲的血抹在这个四个牛角的尖上，抹在这个尖角上的。然后呢，剩下的血呢是倒在祭坛的脚，这是就是这个人的脚，这个脚了，就是这个祭坛的这个底下四个脚，这个四个腿挨着地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中文呢是有缺陷的，都是脚。你要如果只是读圣经，很多的脚到底哪个是脚啊，是吧？到底哪个意思不知道。我们看呢，看出来哦，原来是这个坛脚，这个脚底下，然后呢，这个四个脚呢，这个脚呢又麻烦了。这个角落的角也是这个角，牛角的角也是这个角。我们光看呢还不明白，你就看英文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牛角抹在这个，不是抹这个角落上，而是在牛角上。所以中文呢确实有些缺陷，是吧？这个中文很多的多义字、多音字就是麻烦。Anyway， 我们有英文可以看，所以呢，我们懂英文的可以对照来看一下。这些呢都是祭司做的事情。那抹在这个祭坛的脚上，后来呢有些献祭呢还要进入会幕，抹在这个香坛的脚上的。总之呢，这个抹在这个脚上呢，就是代表着赎罪，就是这个血呀已经流出来了。这个生命已经附上去了，死了，牛已经死了，这个血就代表生命嘛。要把这个公牛的血呢抹在这个四角上，这个角代表着一个权柄，一个力量，是吧？就献在脚上，就献给神了嘛。另外呢，就是倒在这个祭坛的脚上，就倒在地上，其实就是一个是最高处，一个是最低处，就是告诉神这个祭牲已经被杀了，他的血已经流出来了，而且呢把他的血已经献上了，就是一个表明这个赎罪祭已经完成，这个祭牲已经被杀，这个不是宝血，他的血已经流出来，生命已经附上了。接下来十三节就是要这个在祭坛上烧赎罪祭的油脂。这个赎罪祭我们要明白，赎罪祭并不是烧这个祭牲的肉的，不烧的肉，只烧油脂。赎罪祭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不烧这些的牛肉、羊肉，只烧这里边要的东西。盖脏的脂油就是动物的内脏，内脏上面有脂油的。还有呢，就是肝上的网子，其实呢就是这个肝脏和这个肾脏，是吧？还有肾脏上的脂油，其实主要就是烧这些脂油的。这些是赎罪祭必须烧的。其他的东西怎么办呢？下面有规定，只是公牛的皮肉，看大家。这个其实公牛身上最多的是肉，是吧？还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看，我们看到这是赎罪祭，赎罪祭都是这么献的。其他用羊呢，也是这样献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什么样的祭烧什么东西不一样的呀，有规定的。另外呢，在利未记里边我们会看见，不是所有的赎罪祭都献牛的，并不是我有钱我就用牛当赎罪祭，不可以。这个呢是有规定的，什么样的人献祭烧牛，什么样的赎罪祭呢献的是羊。你再有钱，普通的人百姓就是羊，不可以用牛做赎罪祭。那都什么样的人用牛的赎罪祭呢？祭司，还有呢君王，另外呢就是为全体国民全体以色列人赎罪要用牛。我们看利未记里边讲得很清楚，就是普通的人就是要用羊，你有钱也不行，就是要用羊来赎罪的，这是规定。现在献了一种祭了是吧，我们说有三只牲畜，祭牲牛，现在献完了还有两只羊，那接下来就要献羊了。十五节，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一样的，然后呢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看不一样在哪里呢？没有在这个坛的四角上抹这个血是吧，只是洒。然后呢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的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看这里边又有很多的内容啊不一样，大家一看全烧呢就知道了是燔祭。我们经常念错，念成燔祭，是念燔的，我也经常读错了。燔祭，燔祭是全烧，燔祭代表的是奉献，全然的奉献。另外呢燔祭也有一个赎罪的意义的，因为也要流血嘛，也要杀生嘛是吧，都是有这个意义的，把血也要倒在地上，但是呢因为它不是赎罪，这个抹在脚上这个就没有。所有的它的这个能烧的东西全要，包括头啊都烧在坛上。后边说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我们看英文呢这个火祭不是燔祭就是火祭啊。火祭是什么意思呢？火祭是 food offering， 就是食物，也就是说这个是神的食物，是神吃的，给他这个 offering 的是他的食物。这个火祭呢经常出现，实际上我们看这火祭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就是所有现在祭坛上烧的都是馨香的火祭，都是献给神的食物。那好像神需要吃这些东西，不是，这是一个意义。馨香的火祭献给神，表明人对神的一个敬拜，一个奉献。接下来是第三种祭，可能弟兄姊妹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三种祭，好多时候都是献这三种祭的。一般的节期啊，包括一个人如果他许愿在还愿的时候也要献这三种祭啊。最后这种祭呢，待会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祭是最复杂的，就是第三个祭。十九节，你要将那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头上一样的，都要按手。你要宰这羊，取点血，你看那抹的地方不一样了是吧，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又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这个三种祭只有一个地方是一样的，就是把血要洒在坛的这个脚，就是洒在坛的地上，但是呢好像位置还有点不太一样。前面说是撒在坛的四角上是吧，然后这个里边呢就不一样了，要撒在坛的周围了，有点区别。那这个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过有一个耳朵的割礼是吧，这个呢不是耳朵的割礼，这个呢其实就是耳朵要分别为圣。前面这个耳朵的割礼呢，就是 从此以后我这个耳朵专门听主人的话。那这里边讲的呢是分别为圣，就是从此这个耳朵单单听神的话，分别为圣嘛，归给神了。这个从此祭司他只听神的话，按神的教导去做事情。要抹在右手大拇指上呢，大拇指是最大的是吧，最有力的，这个五个手指是中间，右手呢又是权柄，代表着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手大拇指上就代表着是人做事情。那大脚趾呢，右脚大脚趾呢，走路嘛，就是走什么样的路，我们看都有意义是吧。就是人不管他是做事还是行动，走什么样的路都要从此呢也是分别为圣了，归给神，按照神的话，被神的道来规范。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听什么，他做什么，他走什么样的道路，从此呢都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了，就是这个人分别为圣是吧。然后二十一节，你要垂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个衣服本来是很干净的是吧，新衣服，现在呢两样东西往这衣服上要弹，一是膏油，膏油就是油嘛，我们家里都有橄榄油啊香油，这个油弹在衣服上，这衣服还能干净吗？大家想想，就很多油点儿，对不对，除了油还要有血。这个仪式做完以后，亚伦和他儿子这个一身上呢，这身上就是不是油就是血，大家想一想还能干净吗？但是呢这告诉我们从此就成圣了。成圣不是我们人的概念，我们人的概念越干净越圣洁是吧，不是的，是要有膏油的，膏油代表神的恩典，对不对，血代表洁净，是罪的洁净。虽然这个衣服看起来上面又是有血点又是有膏油的点，它实际上呢是从属灵上来说呢，上面带着神的恩典，还有带着神的赦罪。所以呢这个亚伦和他儿子们就从此成圣了， sanctify 了。然后呢我们看很有意思，就是不但人亚伦和他儿子们成圣了，他们的衣服也要一同成圣。哇，这个衣服是就是人穿的衣服嘛，就在神面前的侍奉，不但人要是一个成圣的状态，包括他们穿的衣服也都要成圣的。好，接下来看二十二节，你要取这样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后边括号说这是承接圣职所献的羊，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解释嘛，因为这个整个就是一个膏立的过程是吧。那这个第三个祭到底什么祭呢，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但烧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和前面的赎罪祭几乎是一样的是吧，就是这些脂油和内脏，这个肥尾巴这些都脂油了，和腰子和这个肝脏这些都是内脏并脂油。接下来二三节，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就是三种饼各取一个，然后呢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我们看和上前面的赎罪祭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牲畜上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多的呢就是加上了这三个饼是吧，这三个饼呢也要一同和这个就像前面燔祭一样的这些的东西都一同献在这个祭坛上要烧掉的。这边有个概念就是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我们看英文呢，我们就更清楚了，到底怎么摇一摇啊？这个怎么摇啊 ？You shall put all this on the palms of Aaron and on the palms of his sons, and wave them for a wave offering before the Lord. 就在神面前 wave 这个就是这个动作呢，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弄。总之呢，就是不是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好像这个摇动，是一个晃一下、举一下，用手。就是 wave 一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告诉神，这个手里拿着这个东西是献给神的，一个轻微的一个动作，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大的动作，这个摇祭。所以这个摇一摇呢，又叫举祭，就是举起来，在神面前把这个手里边这个东西举起来。而且圣经里边讲到的所有的摇祭，都和祭司有关系的，所举的腿是吧，都是给这个祭司的份，都是他们要得到的。这里面讲到就是献祭的人，他们要拿着这个摇祭在耶和华面前坛上，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然后呢要放在耶和华前坛上的燔祭上，就是这个献祭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来烧的。接着26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这里边讲到摩西了是吧，前面是亚伦和他儿子他们的摇祭，他们举起来这是要烧掉的。然后呢接着26节说的是摩西，他也要取，他也要做摇祭的。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的公羊的胸，就是这个第三只祭牲，就是这只公绵羊，这个羊的胸作为摇祭，这是祭司，就是摩西啊。我们说摩西是临时做的祭司，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个献的公羊的胸。然后呢后边这句话很重要的，就是这就可以做你的份。这个你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面所有的你啊都是讲的摩西，这神和摩西说的话，也就是摩西在这个整个的仪式过程当中，他是作为祭司的职分的，是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献给神做一个奉献的礼。这个整个的这个礼仪过程当中，摩西就是充当一个祭司的职分。所以呢作为祭司要得这个摇祭的，所以说这里面说这就可以做你的份。这个摩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得这个摇祭，就是献的这个公羊的胸。两个摇祭，一个是亚伦他们献祭的人，在这里边亚伦他不是祭司，他是作为献祭的人被奉献的啊，他们的摇祭呢是要烧在祭坛上的，但是作为这里边的祭司的摩西呢，他是要得这个摇祭的。好，接着27节，这里边呢就容易让人 confuse 了。你看，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这句话呢就感觉有点奇怪，前面不是说给摩西了吗，怎么又变成了是这个归亚伦和他儿子的呢？后面这句话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后，这是一个常例，这是一个规定，就是祭司得这个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这是两块这个祭牲身上最好的部位是吧，最好的肉是给献祭的祭司的，这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是给亚伦和他儿子，因为他们将来就要做祭司嘛。摩西就做这一次祭司，就得这一次，从此以后就是亚伦和他儿子他们的事情了，他们就是做祭司了。所以呢以后所有的这个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都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他讲将来以后的事情就是一个常例，这个是归亚伦和他祭司儿子的，这是归祭司所有的这个摇祭。所以说这些你都要 成为圣，就是这个摇祭举祭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给祭司的一个赏赐，给他们做工的一个回报。这是二十八节，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这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中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大家现在就知道了是吧，这个第三支祭牲它是什么祭呢，就是平安祭。我们看平安祭是最复杂的，平安祭比这个赎罪祭还复杂，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个祭司要得的这个举祭。另外呢还有一个复杂的事，就是这个平安祭的肉是可以吃的，献祭的人可以吃，其他都不可以，唯独平安祭献祭的人是可以吃的。好，接着二十九节，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寿高，又穿着承接圣职。那这个呢就讲到亚伦死后的继承的问题，这个大祭司不是这个一个人独有的，是要传承下去的，每一个时代都要有一个大祭司的。那亚伦他将来过去之后呢，他要留给他的儿子的，一代一代传下去。但是呢大祭司这个职分他是终身的，大祭司死后这个职分传到下一代。接着说，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那这里边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祭司的这个职分一次当职呢就是七天，这个期限，一个班次的侍奉时间就是一周。大家还记得吗，在大卫那个时代排了一个这个祭司的一个班次是吧，有24个班次，24个班次呢就是24个班次之后轮一次，24周轮一次是吧。那其实呢一年呢其实呢两次还要多一点，两次是48周嘛，我们一年是52周，所以呢一年两次还不够，还多一点点，就是一直这样轮下去的，24个班次，每次的值班呢都是一周。你看接着31节说，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好，这讲到要这个祭司可以吃这个平安祭的肉，要在圣处吃。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好，我们看前面说了这个三种饼是吧，普通的无酵饼，这个掺油的饼，还有抹油的饼，三种。在这筐子里边呢每一种饼拿了一个，在平安祭的时候呢献上了，烧掉了，然后呢剩下的呢就是祭司们可以吃的，和这个平安祭的羊这个肉呢是在这个会幕的门口煮着吃的。你看神很顾念祭司是吧，给他们可以吃这个平安祭的肉，然后呢还有这些饼和肉都有了。那他们就这一餐饭是吧，他们这个七天呢是已经给他们预备好食物了。然后33节，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的。那这个33节好像又和前面好像有一点的不太一样是吧，前面说的是平安祭的肉是可以吃的，平安祭的肉呢是献祭的人可以吃，然后呢里边的举祭是给祭司吃的。那33节这里边又说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是赎罪祭的肉也可以吃的，祭司也可以吃的，赎罪祭的这个肉赎罪的人不能吃，因为为他赎罪的肉他是不能吃的，但是呢祭司可以吃。所以呢这个赎罪祭有两种，一个是把血要带进这个圣所的，要抹在这个 香坛的脚上的这个肉祭司不能吃，其他的赎罪祭的肉是可以吃的，在利未记当中有记载，我们可以去看。所以这里边说吃那些赎罪之物，就是赎罪祭的肉是可以吃的，承接圣职。你看只是外人不能吃，就是赎罪的人他是不能吃的，但是献平安祭的人呢他是可以吃的。献平安祭的肉只是举祭给祭司，剩下的肉都是归这个献祭的人的，不但他可以吃，他还可以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分享的。我们看这个诗篇里边有一个，是诗篇箴言里边讲到一个女人是吧，她说我这个平安祭的肉我刚得到，然后呢你来和我共享这个平安祭的肉。所以这个平安祭的肉献祭的人是可以吃的，这是一个区别。好，那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到33节。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很多的这些的规定要求里边都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意义，让我们寻求考察明白，并且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遵行啊，行出你的圣洁荣耀的生命啊，保守我们教会，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在你的真道上的建立追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